我感谢主，就是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小的教会，确确实实有极大的恩典。8年多以来，如果我回想起来的时候，真是莫过于看到神背后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这只手。而以前不是这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元老的就还几个啊，大红一个，这个谁文静一个，立新文一个，很少的了。那个时候人凭的更多的是表面的聪明才智啊，有知识，有口才，反应快，有热情，各个方面愿意做事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经过几年以后，我们这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东西，过去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起伏不定啊，然后你属事的各方面的一些雄心的一些东西起伏不定，然后时间各方面保证不了，你就会发现背后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巨大的一个力量在拖着我们走。有些人觉悟快一点他就清楚了，有些人觉悟慢一点他觉得哎，这是我的印记，我发 resume 发了好像啊几百封，你看找到这个了，这是我辛勤努力的结果。有些人真正这样做的话很不愉快，结果呢按着真正他生命本然的带领，反而越来越出现安稳和愉快。但是还是很遗憾，即使有这样遗憾的话，我们生命的觉悟力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弱，所以他还是认为啊，靠着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智商、自己的智慧、自己等等东西去做啊，殊不知这个背后有人生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有不少新朋友，还有许多老的朋友，还有年长的、年幼的。总的来讲，若问我现在对大家的分享，对我们彩虹之家，对我自己的情况下，我就强调基督教谈的这个福音核心的是一个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浩大到一个程度，确确实实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我现在要把福音这个问题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告诉大家，因为神保罗说神的创始前有很巨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到底对我们整个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透露出神的一个巨大的计划和心意，那就是神用全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爱罪人，他要拯救罪人，他为罪人死，爱到死，爱到底，就是这样一个福音，最终要我们成为他儿女的身份，与他同享永恒，这就是这个福音的大好的信息，神就用他的能力，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这就是福音。如果大家要跟大家分享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大家说了半天很可能说不到这个真谛，说不到点子上，这个福音的点就是这样一个。所以当我们带领大家我们在一起走了这么久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这个带领太奇妙了，他不是说完就完了然后做完事然后他就走了，像很多我们叫自然神论的那样情况，他不是这样，他还在我们每生命当中的常常的给我们一些滋润。所以觉悟的人就知道哇，这是神的东西，我们跟神相遇了。不觉悟的人懵懵懂懂的还认为自己的小聪明，这是最遗憾的。所以我跟中国的弟兄姐妹交流，尤其是似乎智商越高，似乎学历越高，似乎成就越大的人，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感受不到神的滋润，或者是认为这是我认识的神是理性的神，他已经完成这救恩了，我相信我可以了，这个不错，这样的信心也不错，但是神的滋润是使这样的信心变得非常活泼，非常活泼。所以我们来了这么久，我们在彩虹之家的话，我会发现有一些人背后的救恩特别有意思，神的滋润特别有意思。有些人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透过他的产业，所以产业就是我们氏族的，就是给他在事业当中蒙福。刚才义军姐妹就是这样，她是彩虹家元老，我们看着她恋爱，看着她结婚，给她办事，然后看她怀孕，看着生孩子，几个几个这样的不是，我看她孩子出生啊。但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这个东西他特别清楚，还特别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年长，都有一些东西，所以我有时候也经常跟他分享，我说宇君啊，我看你平常也不是很喜欢读书，但是你做事就是做这么好，而且神给你恩典这么大，他说我真是这样，我就是神的恩典，就所以他的觉悟就到了程度，他的很多的成就就是这样。实际上老的朋友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本身根本没有太多时间 去花在大家的身上啊，不是因为工作的事，很少也给大鹏打一个电话。但是有的人就给神给他这样的祝福，有的人就给他的事业、他的家庭安稳的祝福，有的人就给人做事的祝福啊。我们家啊，从姜丽身上，还有其他的老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新的弟兄姐妹啊，包括王琦姐妹，我看雨虹姐妹都能看到这种恩典，就神背后的支撑。若没有这个支撑，我们的信仰是很难的，我们教会很难的。光靠人间的聚会，我们可以维持一年，但是你让它维持十年啊，更长久的是很难的。所以这又是谈到了神的另一个很大的奥秘，也是我们信仰当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教会。就是神把他的恩典赐下来以后，靠着他的教会印证他的恩典，保证他的恩典，完成他的恩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奥秘，就是一个人跟教会待的时间很长，进入教会真正打开心扉谦卑下来的话，他就慢慢的离不开教会。所以凡是离开教会的，或者说封闭来到教会根本就接受不了东西的话，最后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累赘，就变成了一个宗教生活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神在教会里边又是一个巨大的奥秘。所以神的心意在基督啊，基督的心意在教会啊，教会的心意当然是在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在教会里边成长是很重要的。教会就是铁打的营盘啊，很多人进进出出就是流水兵，真正神拣选的儿女就在教会里安稳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以前啊，在中国教会事工当中，在中国职场事工做了很久，包括最近啊，我给大家群发了一个啊一个文件，谈到了商界基督徒中国第一个啊商界的一个杂志。我在那里边啊，我接受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啊，实际上是我几年来的工作的一个相当深的总结了。大家会看一下那个采访，实际上是相当啊不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是神从那领受的一些东西。在那里边，我就是没有谈到教会，因为整个在中国职场事工当中，我们缺少本土化的团契模式，我们缺少本土化的真正的啊神蒙神恩典的企业。但是来讲呢，它最后一个根子是中国城市新兴教会，能照顾职场精英和啊这个文化精英的这批人，我们现在缺少这种模式。所以当我突然间现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下面可能就要把这个信息带出来。我就看到神呢在中国工作的手啊非常清晰，他就在不同的一些大城市现在兴起了人专门建精英职场教会啊，精英教这样我们谈起来就非常畅通，正好互相弥补，互相弥补。所以神的心意在教会里，大家不要离开教会，来教会的新来的人啊，你要开放你的心看教会，经历教会，老来的人你再一次打开要经历教会。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对新来者还是新朋友都有一个属灵的责任，要辅导他们，要从个体的一叶扁舟状态的一种人生经历、人生态度和人生的一种潜在的意识，进入到跟教会里边合一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啊实际。这在这种实际当中，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我们人生很多很多失丧的东西都会在这里边慢慢慢慢的觉悟起来，恢复起来，最后跟神的关系啊恢复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啊。这个啊可说的东西实在还是很多。那么当我们有些姐妹，很活泼的姐妹，很聪明的姐妹啊，应该说在世界上，在以后职业方面的话，应该说都可以靠着能力站住脚的姐妹啊，这样啊，同样在国内啊，现在金明从那个回来，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比较好的啊，聪明的姊妹，去到海外的时候，跟教会脱离这种关系，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事情。所以现在来看，我们回想，我们这样啊，回想自己，也看到他们的分享，我们感觉神还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提升、有觉悟，他们一点一点一点的，还是跟教会。啊，明白教会的一些东西。所以向大家啊，今天跟大家回应一下，总括一下神的福音啊，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心意，以及我们真正怎么体会神的心意，在神的家里边哦，体味到我们由一个孤单的生命进入一种合一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人本的生命进入一种以马内利的生命，这是圣经启示的最核心的东西。 好，我们接下来啊，要接着分享我们基督徒生命圣化当中的第大概35个讲题。那么这个讲题当中，我原来希望一讲讲完，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勤，我们要勤奋，一个是要节俭，在基督徒有这样的东西。那圣经在这两个启示当中都有明确的启示，都有明确的启示。只不过有些东西是贯通起来我们理解。啊，当我们查考啊简的时候，我们检索一下的圣经当中还没有这个简字，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总原则一定是让我们基督徒过一个非常节俭的人生啊，这是非常啊贯通的啊，完全符合神总原则启示的东西。我们上一讲谈到了勤奋殷勤，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节俭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来，所以我把殷勤简单的回顾一下，什么是殷勤，为什么要殷勤？基督徒能不能殷勤？人能不能殷勤？殷勤的根本是什么？我们现在啊有些什么亏欠？给我简单的谈一下。殷勤是生命的本质，殷勤来自于那个赐生命的圣灵，也就是来自于神。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本身就带出了一种非常有动感的、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有实践能力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生命的品质。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动啊，生命就是创生，生命就是创造，生命是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才是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要死了。所以神就是这个生命的本源，当神吹进这口气的时候，人本然的就有这样的一种活力。但是因为我们跟神分开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力慢慢的就像那个火车脱了轨一样，虽然它还在惯性走，但是慢慢它会停下来。所以我们罪人就会出现了几种类型啊，最典型的就是懒散、懒惰啊，最典型的就是这样。再有一种就是人好像年轻的时候很活泼、很活跃啊，很那什么，但是是为了自己殷勤，为了自己勤奋啊，把自己腰包赚得好好的，家庭弄得好好的，整个妻子孩子照顾得好好的，但实际上呢是脱离了我们一个大本，不知道我们殷勤最终为什么。从神的心意来讲，我们的殷勤是跟与神同工做事，主的工是分开的，所以我们殷勤要跟神的心意连接起来，这是人生生命的本质，也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思考殷勤这个词汇本源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人当中以及神的本性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本质。第一个，它就是非常强调速度，所以殷勤这个词、勤奋这个词本质啊，原来词的意思就是速度的意思。所以我们做事不能拖泥带水，不能磨洋工啊，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做事要直正招，要快。第二个，它是从内心当中的一种火热，一种 eagerness， 一种做事的是发自内心的啊这样的一种想要、一种追求，这样是殷勤。殷勤不是被动的啊，不是外在的啊，你的雇主或者是什么权威强迫你做的，不是这样，也不是被市场和金钱拉动的出现的一种殷勤，不是这样，是发自内心的火热。再有一点就是全力以赴，当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要全力以赴的做好啊，就是我们神希望啊，他所创造的生命要有这种品质。当我们跟他享受好的一种和好的关系、满内力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做他的工的时候、荣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谈的，当时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就是耶稣说那句话，就是让人活着的乃是灵。你看了吗？人之所以能动能活，是这个灵啊，是神的灵。然后呢啊，肉体是无益的，就把灵与肉分开了。我们还有个肉体。然后接下来耶稣什么呢？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方面继续思考我们勤俭方面的啊神的心意啊，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啊带我们进入啊勤俭这方面。亲爱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又在这样的时间召集我们来到你面前啊，赐给我们话语，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属灵的感动。主，就求你像以前一样带领我们进一步思考。哦，你希望的，你所创造的，有你的形象和样式的生命，怎么能活出一个更加讨你喜悦的一个完全的人啊？这样的一个人生，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主，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节俭方面 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期盼？当我们罪是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人更多体贴肉体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挥霍，我们无度，我们奢侈，我们攀比，我们虚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回到你的心意当中，过一个节俭的人生？当然，我们也看到你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是为了节俭而节俭，是因为把节俭下来的许许多东西，奉献给你圣公，讨你喜悦，以至于真正的在地上真正让。让众人都能够享受你国度的荣耀，都能分享你恩典的宝贵。主啊，你感谢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按着正义分解你的心意，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阿们。我们要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个故事，这在中国流传很久。这里谈到孔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得意的门生如果他不是年轻早上，他应该是孔子的大弟子，也就是传位的话或者是流传的话，不会给一个叫曾子的那个人，就会给这个人这个人呢叫颜回又叫颜渊他怎么贤呢？你看孔子赞扬他这个学生，他怎么说呀？他说贤哉回颜，他说太好了，这个颜回这个学生真是太闲了，太好了。为什么太好了？他接下来就说，他说一旦食一瓢饮，什么意思？就剩下一碗饭了一小碗饭了，大概这个意思。一瓢饮，水也不多了，就还一瓢的水够他喝。居陋巷，居陋巷在陋巷里面，就居的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破旧，根本不是什么豪宅，不是这样。人不堪其苦。这里边有不同的词人不堪其苦或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般人的话早就怨声载道，怨天尤人的，怎么会生活在这种程度，这么短缺各方面。然后呢他说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呢其乐融融，在这样一种艰难困苦下，他的情绪是这样的喜乐，正好像刚才我分享的时候，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也是基督徒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品质。然后孔子再一次感叹，他说颜回这个学生真是太难得了，这是上天赐给我太宝贵的一个学生。所以颜回死的时候，孔子非常非常痛苦，痛哭流涕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出现了两个方面，再一次出现两个，就是让人活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又出现了灵与肉的对立。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肉体居住在一种非常破旧情况下，按常人来讲，这个人是非常痛苦的，他会非常抱怨的。但是有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他特别乐，为什么特别乐呢？是因为他精神上有很大的追求和满足。当一个人有很大的精神上追求和满足的时候，那么肉体当中所受到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不足，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困苦，反而成为他喜乐更大的甚至一种助力，一种推动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看到这种艰难困苦为着整个的国家的富强，国家独立，国家这个自由解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当他有信仰希望整个的国家好的时候，他视死如归。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确实付出了艰难困苦，甚至真正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种我们叫做大义凛然，我们叫视死如归那种喜乐的东西。人生原来有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肉体方面的一种需求，一个是我们精神方面需求。那么孔子作为中国国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怎么样呢？他高度赞扬我们在精神方面的丰富，而不要考虑肉体方面的丰富。他把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人真正的他的活着一个东西是这个人的灵，所以一个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很丰富的时候，你放心，他不会太痛苦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也不会太贫穷的，也不会太贫穷的，你记着。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叫德不孤必有邻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若你所交往的全是这些闲人的话，你想贫困也是无门的，你想穷是无路的，因为什么呢？大家自然会帮你吧，自然会帮你。所以这里边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智不要放在 对于肉体，对于我们这个外壳这个皮囊，怎么求了满足，更多的人生的很多喜乐放在我们的精神世界。这就给我们看到了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赚了很多钱，他住洋房，开宝马，他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他不快乐。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也有。所以我们现在的职场施工进入到一种程度，到一种程度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基督徒的大企业家不是小企业家，都是中等企业家以上的，不快乐。所以我们现在要发起一种施工，就是怎么跟他沟通，听他抱怨，然后怎么进入他内心世界，不快乐，让他快乐起来。为什么他蒙福了，得救了？为什么他事业这么祝福了，他反而不快乐？那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其他的非这个啊有信仰的基督徒存在的更多的不快乐。这是目前中国商界的很重要的一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些现象。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跟年会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给大家看啊这样几幅照片。这个呢号称台湾的啊经营之神的管理之神的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哎，这个人就是王永庆啊。他死的时候，他刚刚去世，他死的时候身价500多亿人民币啊，还没到美金，500多亿啊，这样的情况。他就是刨去他的负债，刨去他真正他最后留下来的市值减券，他这样，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很难得了。但是这个人，他的啊女儿是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啊，非常叫王雪红啊，还是叫什么？非常有名，但是他自己啊，现在有资料说，包括他家人说也是基督，所以他的葬礼是在基督啊教堂举办的，所以他生命当中也有非常深的受基督教影响的东西，非常深的影响。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超级富翁，超级富翁，但是他的生活简单到一个程度，非常简单的程度，所以他的鞋、他的衣服、他的西装各个方面都要穿10年以上。啊，最有意思的话，他用牙膏的时候啊，总是要挤，把牙膏都挤得没了再撇。啊，他最有意思的，他就是啊，用这个肥皂，当用肥皂的时候，剩下一小片肥皂，我们只知道撇了也不是，留下来好像也不好用。你猜他怎么样呢？他总是把那个鞋皂贴到一个大肥皂上，啊，然后小肥皂贴到大上，然后啊挤住，然后再洗。所以他的勤俭是出了名的，在他们家族在台湾是出了名的，这样一个人。那我们再看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华人首富，连几年了这首富，他的真正的身价大概1500亿这样的一个水准啊，在金融危机以前1500亿，他戴了一个手表，就李嘉诚戴了一块手表，而且常年戴的，多少钱呢？26美金，这么一个超级富翁，他戴手表26美金。而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主内的，还是主内的一个长老一个人，他带了一个我不知道是铜的还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看着是个欧米伽啊，或者看着啊是一个 Rolex， 对 Rolex， 然后呢没说两句话就说你看我这表多少钱，然后我说这个表这是金的吗？我当然是金的啊，然后多少钱呢？至少50000新币。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个很重要，就是小商小贩小富反而很容易啊，很愿意要彰显一下他的，就好像如果我不借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瞧不起我，所以他内心当中的一种自卑自怜啊，一种不自信的东西就非常非常明显。李嘉诚不仅是这样，李嘉诚的皮鞋、李嘉诚的西装也是穿了很久很久的。李嘉诚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用很多的钱去买书籍，所以李嘉诚现在70多岁了，他的整个的这个书房和他的床铺周围的话，摆着各式各样的书，不光是管理学的，他有哲学的，有文化的，有各个方面的书，所以他保持着整个头脑当中精神世界相当丰富的一些东西，相当丰富的东西，这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生命当中两个极化的东西，一个是肉体方面的，好像是一种匮乏，然后接下来精神世界。啊，反而有非常丰富的东西，留给人类很多很多的遗产啊。这样也我也想到了，就是新加坡也有两个这样的人物啊，一个就是陈嘉庚，一个啊就是他的女婿李光前啊。李光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李氏基金啊这样的，这个包括是大华银行对吧？大华银行创始人李光前死的时候
啊，他很瘦弱，死的时候被人诊断为营养不良。就是他有这么多的财富，而且捐钱起来几乎是不眨眼的啊，但是呢，他处于一种营养不断的营养不良状态去世的。那陈嘉庚更是这样，陈嘉庚对自己的吃饭、对自己的用度，包括家人的用度，都有非常强烈的节制。那他把大批的钱捐给中国的抗日，啊，这个人是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那么我要最后我给大家放一个人，就是这个 Mother Teresa 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到死的时候几乎啊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真正的物质财富，但是他的精神财富留下的太多了，所以我把他放到一个大的照片，就告诉大家他对人类的很多的影响，包括精神方面的一种鼓励影响啊，很可能超过那两个超级富翁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对人的真正精神世界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要看到了，为什么需要节俭？节俭的缘由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节俭？啊，我们通过儒家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节俭当中可以使人怎么良有比较好的情操啊，我们可以有一些啊好的一些做法。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可以告诉大家，节俭还有更深的原因。第一个，我管它叫体质质啊，体质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的本质，我就告诉大家，身体的本质真正的用度是很少的。啊，是很有限的一个用度，我们就是吃饭、穿衣啊，然后喝水，就是这样。这点你再多的有点爱好的话啊，就大不了了，就那点钱。所以身体的真正的用度，真正的用度，保持一个健康水准的话，是不需要太多东西的。所以你把那些其他东西都加入你身体的东西的话，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是人没有看到精神世界很丰富很追求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个，灵之本。灵之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是灵与肉的结合，一个真正让人活着乃是灵，所以我们节俭不是在啊灵里边节俭，是在肉体方面的需求方面我们要节俭，在灵里面要丰富，灵里面越丰富越好，越丰富。所以这个节俭它是有不同的目标的，它有不同的内涵的。所以我们的节俭不是求大家在灵里面越贫乏越好，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肉体方面用度方面我们要有警醒。再有一个，神之道。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灵与肉的合一，在灵与肉的合一当中，神给我们肉体所需求的一些东西它本身并不多，更多的是让我们在灵里面不断更新啊。当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他希望我们跟他有最美好的交通，当我们到新天新地，通过不断的赞美更多的认识他的奇妙。所以灵里面的追求是无限的，而肉体上呢，神让我们肉体方面的需求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大家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神希望我们从灵里面要不断的认识真理，不断的丰富起来，不断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不是肉体哇一天天的膨胀起来，不是这样，肉体膨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真正成长的话是无限度的。再有一点是管家之分，这是神从创造人到人堕落以后，到人在拯救在信仰之旅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人都有一个职分是管家。所以管家神要我们的是忠心啊，所以管家的忠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有的本金，所有的利润，所有的很重要的东西，所有权不是你的。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从内在的个人的恩赐到外在的神的被给我们产业的祝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是自己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所以彼得才说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意思就是我们的恩赐是有百般的恩赐，不光是神祝福我们银行里边比较殷实比较富足，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生命的恩赐。所以我们做管家职分就是我们要不要挥霍，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那么对我们肉体方面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更不能挥霍，因为你挥霍完以后的话，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用度就够了，你恢复完以后就是管家的不忠不善，不忠不善。接下来还有一个奉献之需，就是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记着，我们人不仅是个管家，同时人还像一个漏斗或者是一个管道一样啊，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告诉我们， 所以神的祝福透过我们以后的话呢，它是源源不断的，希望分享出去啊，分享出去，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以前的以色列人，还是现在的我们基督徒，都神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管道的这样的一个预象，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分享神恩典的出口。所以神给你领受完了，然后你把它啊漏口上面敞的大大的，底下拿个绳子扎起来，哇，整个接完以后，最后都存在自己里边了，所以神的祝福就没有了。有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勤奋。告诉大家，自己勤奋得来的，也可以享受今世。告诉你，你死的时候一分带不走，你死的是一分带不走。所以怎么样呢？就像以前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后来呢，包括洛克菲勒，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所以洛克菲勒死的时候，要特意的告诉他那些人，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把手张开，就告诉大家所有这些钱我一分带不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认为神生命的出口啊，神祝福的出口。所以奉献原来是我们现世今生节俭的一个目的，为了要祝福神的肢体，神的教会，以及分享神的普遍恩惠，就是给穷人，包括我们做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啊，他不是非信徒啊，他是非信徒啊，甚至可能还反对神，但是神的普遍恩惠依然是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分享他领受的祝福。所以这是基督徒信仰之旅生命当中节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节俭了啊，我是为了节俭而节俭，我成为葛朗台式那种节俭。哎，我不想用，别人也别想用，最后谁想用呢？郁金想用，银行想用，你知道吧？最后都是给银行想用的。最后死的时候呢，哇，一分带不走。这是这个。当我思考这个时候，我竟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啊、姐妹啊、弟兄也有这样的一种误区，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了，非常非常遗憾了。所以我最后要举一个人，我提前先说这个人，这个人的这句话现在就非常感动。这个人是个极端聪明的人，但是他小学还没有毕业，八岁就跟他的母亲很早丧父，就来漂洋过海，从苏格兰高地，一个很贫困的苏格兰，那时都很贫困啊，英格兰才是富有的地方，所以就来到了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啊，1900年左右，这个人最后成就的这番工业大得不得了啊，当时世界的首富，到现在来讲也可能跟比尔盖茨有一争啊。据说他当时真正卖掉以后，他最后的产业是200亿美金，那个时候美金折合到现在是200亿美金。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最著名的一个大富翁，叫做钢铁大王，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很聪明，他没有上过学，他干什么都非常强，而且是专家型的那种强法，他不是一般的强，不是碰运气的强，不是专家型的强。他最后他30几岁，有一次他想要奉献，觉得我赚了够多的，我要给慈善。最后神没有这样的，他信仰相当好。到50几岁的时候，他从当时的铁路大王变成钢铁大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身价又涨了好几倍，他就把他所有东西都卖掉，然后专门做慈善。当他思想到人生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这个出口，这个管道的这个托付的话，怎么样呢？他在这个临死前，他说了一个非常，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啊《财富圣经》啊，叫做神，他很有名的。然后他说了这句话更有名啊，这句话更有名。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守财而死，人生七十大辱。”啊，我原来最后想讲这个案例的七十大辱，这是一个巨大的觉悟，就是人生命当中啊，如果你发现你死的时候还剩下了很多财产没有分散出去的话，这是一个人生的巨大的一个耻辱。这个耻辱实际上背后就告诉大家，这是因为人生有巨大的不觉悟。不觉悟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很 stupid 啊，就是愚蠢。在愚蠢不觉悟基础上，你做出来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最后就形成你人生巨大的一种耻辱。 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我当时看他的传的时候，我看他介绍的时候，他这句话给我震响太响了。当我思考我们的管家职分，我们生命的有限，以及我们这个肉体真正的使命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话，非常非常美妙的一句话啊。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谈。再有一点是以马内利之钥，当我们尽到管家职分，明白我们的本位，尽到管家职分，不停的管道奉献给神的家和社会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就更多的祝福你，神就用特别奇妙的与你同在去祝福你。所以马来基书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真正的使神的家有钱，奉献出我们的十分之一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请赐给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这句话到底是个原则呀，还是实际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原则，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记住这句话，若你保守十一奉献，你十年以后你再看你自己的话，我相信绝大绝大部分人你都会相信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原则了，而是神的实际了。我跟姜丽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个见证，就是我感觉神在这个方面非常保守的，他在这个方面实际上以前他比我的信心还大。到现在来讲，我们差不多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今天比较大。所以以马内利，当你给神的话，神就祝福你。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例子很多我以前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小心机的天才到美国去，后来他信了主，他又自杀，因为他其他方面功课不学，因为中国的天才都是完全是脱学去练琴的，最后他没有任何的跟人交通这种包括数理化这种根基，所以到美国以后就走进了一种绝望状态，最后他就要自杀。最后神挽回他神亲自跟他说话我不厌弃你我可以做你的陪伴，所以就给他叫回来。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异梦，然后他就从那儿开启了他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生意，和他妻子很奇特的生意。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给大家放过这个人照片，他是拿过美纽因小提琴国际大奖的人。所以现在神的源源不断的给他，源源不断的给他，所以他一个月在美国搞一次巡回的音乐不到，这一个月不到十个都是歌唱家那种演员，所有的费用他去也不收奉献，也不是弄完以后奉献，不是这样，全部是公开的这样弄完以后，从机票到住宿到租场地到什么这些方面，如果需要租的话他就付钱，不需要租的就是教会奉献，所有这些东西全他一个人买单，而且呢他还按着自己的感动偷偷的给一些教会的一些牧者支持，所以他有的时候一笔奉献就是在2000美金，一笔奉献就2000美金，这样就实际上他就一个人，他是一个得了很严重的病的人实际上是一种结肠坏死，就像那结肠癌的那种人，但是神就保守他的身体，最后也祝福他这个东西，这是我亲自认识这个人，亲自见证这个情况。所以神是不虚的，在这个方面祝福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么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几幅有预象的图画，就是有寓意的图画。这幅图画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当我们用导弹那个东西我们有四级导弹、三级导弹、二级导弹，四级导弹就是有四节三级导弹一般以前都是三级、二级用导弹。当我们要把卫星打上天的时候，这个导弹和卫星是连在一起的，导弹不能脱离，所以它推着这个卫星往上走，走到天上去了。但是走到一个时段，它的使命完成了，这个导弹怎么样呢？如果它燃料都完了，速度它整个功能都去把它卫星拖上去以后的话，如果它还在那个待着，它已经没有燃料了，怎么样的，它就是累赘了。所以技术上就要做一个分离，它就要脱开。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后面这部分的导弹就是要跟前面的卫星脱开，然后呢，它的下一级的这样的导弹再燃烧，再拖着走。所以每一级使命完成了，它就自动脱掉，然后最终要把这个卫星打到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级火箭。 当我们人生在这七十年到一百年信仰之旅当中，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不断的苏醒，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话，我们完成这样使命，而且传扬福音啊，活出耶稣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我们这个身体一个平常就会朽坏，就会坏死，最终呢，要把我们的灵魂真正大象啊，神的国度，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一个人最愚蠢的莫过于第一，因为他没有信仰，像唯物论一样，或者是有信仰，他完全是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所以他不知道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最后的那个灵啊，我们包括我们的肉体最后都要变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承受不了那种不朽坏荣耀的国度的。所以神要真正的拯救我们的话，我们的肉体不是现在这个肉体，所以我们穿金戴银也好啊，我们做了很多整容也好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啊，穿名牌啊，搞一些什么桑拿也疗养也好，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保守我们的灵真正完成神在我们整个生命之旅当中的一个塑造。所以我们不能够苦待自己身体，像苦行僧一样，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如果花太多的心思放在我们肉体的需求，花了很多很多金钱放在这儿情况下呢，我们的灵的很多的作为，很多的塑造就萎缩了。就好像这个导弹，我们把很多东西放在导弹当中，花了很多钱给它做了很多的一些材料各方面，最后它还是要脱掉的。它脱掉以后的话，就是一个废物啊！这个导弹打上去，它燃烧完以后，实际上是个废物。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当我们完成这个信仰之旅的时候，神要给我们预备一个荣耀不朽坏的灵体，同时我们灵魂真正要跟神面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肉体它是过程中的，是短暂的啊，它不可能啊给我们啊跟我们一起进入永恒。那我再用一个预象的比喻就更清楚了，就是当一个蚕蛹，一个蛹这个东西，当他没有觉悟的时候，不知道我只是为了下一个真正啊破茧而出的、破蛹而出的这样一个带有翅膀的、真正享受更大的自由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蛹而蛹，所以我们把蛹弄得很好的、严严实实的、不漏水、不漏风，最后怎么样呢？我们那个生命最后就死在那里面的啊，就好像一个蚕茧被最后那蚕要出来，最后要吐丝，要成为什么呢？最后我们把那个茧弄得非常好，而且缠一圈又一圈，缠一圈，假设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很笨的蚕的话，它是这样的蚕的话，之后啊就把那个蝶给困死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所以很遗憾，当没有信仰的人你这样做的话啊是不假的，当有了信仰的，有了基督信仰的话，你还很注重你肉体的这种雕饰的话，你花了很多钱的话，你过一个非常奢侈放纵的生活的话，就完全啊，完完全全的失去根据了。所以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大家打开看一下。耶稣却回答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人活着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是食物维持我们这个肉体，所以我们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一个是神口里出的一切话，为了滋润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慢慢慢慢的进入了一个讨神喜悦的、神旨意中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那么你说人活着是神口里说的一句话，那么我灵魂活的时候，我现在啊，我有各方面的专业、各方面的知识啊，我有各方面的资讯，难道这些东西不能使人愉快吗？耶稣在这个问题上又非常非常清楚、彻底的回答我问题，是肯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那些再怎么精彩、再怎么样，最多充其量都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话。然后我们的灵真正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真正可以享受神巨大的奥秘和丰富到添加的时候，是靠我们现在准备对神的心意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准备，接下来我们才得奖赏。所以有一个人，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说，他说，假设我们现在整个人生这七十年信仰之旅是做一个音乐方面的培训，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进入天家的时候，你就带着不同的音乐的审美意识和修养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国度。所以神就是一个美妙的丰富的交响乐，所以每个人听在那的时候，有的就呆若木鸡在那听，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在有生之年呢，根本就没有在这方面理解神的话，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基本的知识都没有，基本的是没有。有些人就陶醉其中，所以那就是不停的赞美，不停的喜乐，不停的。所以有些人就是在那呆若木鸡，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现在的人生真正的以神的话为主的话，体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的了解就非常深入，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包括做主公荣耀神，包括最终天家得奖赏，很多很多方面。所以人的灵魂最最主要的滋润的一个源泉是来自于神的话，其他的是其他的神在普遍启示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些规律，所以人也要学，因为那也是了解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所以我们看到节俭的益处是什么呢？一个人节俭的益处是什么？第一个，节俭是有益健康的。一个人不是他用的越多，吃的越多，他做各方面越方便的时候，他越健康。实际上，一个节俭的人生，常常会使身体非常保持非常 fit 非常健康。第二个，利于灵命的成长。当你的心思不在肉体方面需求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更多的陶醉于追求满足于什么样的你灵魂你心灵方面的追求。所以一个不以肉体为主的一个人生，他自然的他会在灵魂在精神世界他去追求他去享受，所以我们才有陋室铭，对不对？我们才有这样的虽是陋室惟吾独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以一个人最贫困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葛朗台的那种状态，就是好像我赚了很多钱，但是没有人和朋友，我时刻处于一种孤独、一种悲观、一种警惧、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跟谁看问题的时候，都感觉别人似乎要针对他那些钱。其实呢，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所以属灵成长，若不能够摆脱肉体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奢侈，这样的一种情欲的这种牵扯的话，你的生命成长、灵魂成长就可以飞起来。再有一个，便于宣教于委身，便于宣教委身。所以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使命两个，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委托委身于你的呼召你的整个的团队教会这个教会有它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所以一个基督徒总是要有团队的，总是要到各地方去做灵魂的苏醒和拯救工作，总是要完成神在不同的这个地方这个领域的呼召的。所以一个特别注重肉体的人，特别注重这方面的人，所以他到一个地方的话，他去挑剔，你知道吧，挑剔食物挑剔卫生环境挑剔周边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有一些问题，它不是挥霍的问题，它是不是挥霍问题，它是不知道是因为节俭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了某种敏感，这也不对。所以我们文明其精神也蛮挺皮肤这是毛泽东年轻时说的一句话，这个很符合我们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变得越来越踏实，越来越踏实，然后我们的灵魂反而变得越来越这个敏锐，越来越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尤其年轻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星期五晚上祷告会，祷告会完以后呢，有的时候谈的晚一点，所以我就说大家都住吧，席地而住都可以了，或者是怎么热一点热一点，总会有一些人说，哎呀不行，不舒服，睡不着觉然后就行不行，哎呀这个卫生条件或者什么样的都不舒服。而且呢，这样的人呢，很著名的，还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倒还在次之，很奇怪。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你需要祷告向神求跨越的东西。男孩子不可以这么教，不可以这么教。你看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有见，你们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 假设这个大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姐妹，有的时候他们睡那种大床，我愿意在大厅里睡，我就在我们那大厅睡，然后我拿过一个沙发垫子往那一躺，然后倒地就睡，连垫子都不用铺的，大概五分钟就睡着了，非常好的。所以大家练就这样一种啊铁骨，钢筋铁骨，对你以后宣教完成神的使命非常好，非常好。再有一点是有助于奉献，无论是你自己体力的奉献、材质的奉献啊、时间的奉献，当然很重要的还有你的一些什么领受神财政恩典的奉献。如果你很注重自己的肉体，哎呦，你说我化妆品现在不是名牌啊，我现在戴的耳坠还不行啊，我要买一个真正的啊，带有钻石的耳坠。你想了都是这些东西的话，你想想你怎么可能奉献呢？你永远处于一种资金的饥渴状态，你会给自己找出很多很多理由。你说啊，我不是光非我自己戴，以后我的配偶也要戴啊，所以你看我还是啊很爱人如己的嘛，对，你体贴的是你配偶的肉体，也是这样的。所以孩子也是这样，孩子哎呀，以后孩子也要戴嘛，所以你会把无名的许许多的东西都流出来，最后你不可能过一个真正的啊一个奉献的人生。再有一个是合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这个肉体方面节俭度日，然后在精神方面能够展翅翱翔，同时我们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怎么样的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祝福其他的人，这是节俭给我们带来的很重要的益处。再有一点就是享受神的祝福、恩膏和奖赏。当一个人能够靠着身体不断的强壮啊，不是奢侈，而是强健起来，做神的功，奉献的啊，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又下来，又住下来，又住下来，又住下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奢侈的一个人图慕虚荣、图慕肉体方面的满足，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罪的问题，还是罪的问题，就跟一个人懒惰的根本原因一样，也是罪的问题。所以奢侈最主要的因就是罪的问题。为什么是罪的问题？这里边谈起来就会深一点，就比较深。简单的说，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罪，因为人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我可以略微引一点很有意思的。佛教当中，你知道佛教为什么说人堕落吗？到现在这个状况吗？很有意思，很奇特，也许是某种普遍启示或者其他方面的灵力感悟。释迦牟尼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跟圣经却有相似的地方，他说是认为人的始祖偷吃了一种食物，偷完吃食物，这个身体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在天上本来我们是在神仙界里面的，就待不住了，哇就往下掉，哇就这样咣当掉在地上，就成我们现在这个方向了。所以跟吃有关，跟吃有关，然后跟什么呢啊，产生了一种堕落，就是堕落，身体变重，也就是说我们摆脱不了身体了，身体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牵累和导向，罪的问题。那么在伊甸园里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什么呢？神的启示告诉大家，当人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怎么样呢？眼睛就亮了，然后灵眼就暗了，就看不见了，肉眼就开启了。肉眼一开启，我们这个词翻译用的也很好，肉眼一开启看到的就是肉啊，灵眼看到的是灵啊，灵是光芒的，灵是亮的，灵是很奇妙的，灵是很奥妙的。但是灵眼一没了，我们看不到那个神了，我们看也看不到这个，连魔鬼都没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人的肉。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一个非信徒，他最可最啊最最真实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摸我的身体，哎，脑袋就还在。所以怎么样呢？我的人最真实的就是我的体，所以我为着我的身体过得越快活越活，当然这是天经地义的了。尤其是唯物论这种基本观念，是物质第一性，又是意识第二性。你看了吗？意识是依靠物质而存在，而且呢也隐含着意识要为物质而服务。所以这样来讲，我们所做的任何东西最终都是要满足我们的肉体。所以世俗主义为什么这么昌盛？为什么世俗主义跟唯物论结合起来，就现在形成了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灵眼已经没有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啊，什么是灵眼呢？我们今天不谈太多灵眼啊，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在祖宗当中有一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我们上古时期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国发明了经络学说，所以《黄帝内经》看到了人体许许多多的一个气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非常奥秘的东西，我们现在完全用唯物论解释不出，用科学西方的用实证学也解释不清楚，这很可能是人在灵里边有些某种程度的突发看到了人身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解剖，一种神经，一种东西，什么脉啊，什么场啊，什么穴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看到，这就是有灵和没有灵的一种区别，明白吧？所以最迟我们彻底玷污以后，我们只能够看到肉体，然后我们人的最根本的 identity 就是我的肉体，就是我的相貌，就是我的肉体，所以怎么办呢？满足肉体就一定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可能对一些人就变成他的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当我们世俗化普遍这种情况，当我们广告各种美女、各种画报，这种都充斥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人自然的不是效法基督，而是效法美女。所以女孩子怎么样呢？我们要打扮，我们从头发到脚趾甲，我们要打扮；我们从外到内，我们要各方面，我要打扮，花巨资无数。最后呢，实际上你真正的很多的境界是相当相当低的，相当相当低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类人专门叫花瓶一类人，现在的话呢，更有更多的花瓶包装起来，而且是国际水准的包装。以前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的人，你们都知道，有一些在同学当中虽然长得漂亮，但是假设他图慕虚荣，他就整天的就搞那些名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待见他的，反而学习好的，甚至学习好的长得相貌丑一点的话呢，我们都很尊敬他。这反映出人还是有一些潜在的本质，就是我们总是要超越这个肉体，我们感觉这肉体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要超越这个，超越这个。但是现实的整个世俗的环境不停的让我们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觉得这是最实在，这是最实在，最实在。到了唯物论，到了虚无主义，到了存在主义，到了达特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更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就一切啊，这个肉体就变得最实在了。奢侈所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体贴肉体，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只想着肉体的需求。再有一个，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自然我们就忽略灵性，我们就灵性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我以前说过，什么是灵性啊？灵性，我告诉你，灵性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和功能。灵性是什么呢？灵性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一个直觉的能力。你看，我们现在学任何的博士、博士后、大学教授，然后到什么呢？学部委员或者是院士，都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有什么直觉为何物了，所以现在网上出现了几个，一个叫做方舟子，大家都知道吧？啊，那个小子是个无赖。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何作修的，这个人不能说无赖，他是一个物理学，应该是一个学部委员。我那个时候我见过这个人，这个老头，我在读研究生时见过这个人。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都我们叫做科学精神、实证精神。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完全灵性了，他们已经否定直觉了。否定直觉的人实际上是非常浅的人，大家记着，人生命当中是有直觉的，只不过罪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就是灵性我们没有就没有直觉，灵性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直觉。第二个是良知，就是我们不光有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更直接的同时我们还有感受这个世界的能力，我们跟这个世界休戚与共啊，休戚相关，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大的悲情、大的共鸣的东西。所以释迦牟尼摸到这一点，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本源是在哪，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本源是在哪，实际上是原来神的那口气，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再有一个，灵性是什么呢？灵性是一种能力啊。我们现在灵性虽然封闭了，但是我们灵性还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边，让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我说，于明姐手抬起来，我就可以抬起来。所以这个你不要以为哦，这是一种指令发，然后神经系统，不是这样的，肌肉。 是里边是有我一个有灵的生命体，我是一个有灵魂。所以当时吹那口气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就成为有灵活人，人就活起来了，否则的话就成蜡人了，木偶了，就是这样。所以神气息出现就出来，所以人动本身就跟灵有关，所以灵有一个巨大的本质和能力，就是要没有生命的动起来啊。所以我们本来我们的灵本身是很活泼的，我们可以互动啊，我们可以通过感受直接互动，但是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动我们自己小脑袋了，我们就出现了一些 IQ 啊，我们出现了一些理性，我们出现一种分析，我们出现一些逻辑啊，我们出现推理啊，我们出现一些归纳，我们出现一些演绎，这些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人退而求其次不得不做的一种东西啊，这是康德所谓的知性啊。康德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人的知性啊。当康德谈理性的时候，是谈人的直觉啊，就像我们所说的智慧一样，东方人叫智慧，他叫做理性啊，实际上就是直觉。所以损害了灵性。当我们真正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损害了灵性。那损害灵性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神就是灵。所以我们灵性被损害最泯灭的最大的情况，就是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也无法接受神的信息，更谈不上神的奇妙的恩典。所以结果的话，就是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对整个神的美好我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再有一个就是贪恋钱财，贪恋钱财，结果回过头来进一步的觉得最实在的还是 money， 还是马门，还是肉体，所以接下来就进一步的怎么样呢，去体贴肉体，然后最终就崇拜马门。因为马门，因为钱财是最能够满足肉体的一些直接的手段，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大家查考一下。哥罗西书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看这里边谈到了肢体，我们身上的肢体，这个肢体是什么呢？保罗在谈肢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两层意思，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们把肢体献上啊，当做活祭，这个肢体实际上是个中性的。还有一种肢体呢，就是被情欲和罪所笼罩着和控制着，这样的肢体它不断的发动着一种个人肉体情欲的需求，最后使我们慢慢的拉向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人生。所以保罗所谈的是这个后一种类啊，这个含义的肢体。所以他在谈致死的我们地上肢体的时候，就谈到肢体当中会有这样的邪情私欲。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慢慢的经过美国的世俗化以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正常化，变成人的一种本能，一种需求，不需要有什么羞耻啊，什么啊性泛滥，什么同性恋，什么这些东西的话，都觉得啊这是人性嘛，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给它合理化、正常化这样的东西。但是当人真正扑向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健康、我们东西，所有东西都堕落，灵各方面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啊，包括吸毒的一些需求，怎么我们就不停的去敛财、去聚财，甚至没有办法，我们去抢财、去偷财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后就不得不对钱啊产生贪婪的欲望。那么保罗谈的非常清楚，贪婪与偶像是一个罪。偶像是一个属灵的罪，是神非常厌恶的一种罪。那么贪污呢？贪婪呢？实际上是可见的一种偶像性的罪。实际上它跟属灵上的死完全看不到神的这个荣耀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话呢，我给大家略微分享一点点啊，这个禁食的原因。为什么要禁食？我们说禁食有很多原因，是神在希望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都有，神都有禁食，耶稣也有禁食等等。不错，关于禁食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啊，无论是讲经还是讲学或者神学方面推导。但是我告诉大家，禁食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禁食是使我们已经堕落的啊这样的一种罪人的状态，怎么样的慢慢的从情欲旺盛的角度上安静下来。所以进食的时候，人身体各方面的私欲，那种邪情私欲慢慢的就有点弱下来了。 人的这个欲望一弱下来，怎么样呢？人的灵就慢慢的活起来。所以为什么常常有人说啊，人之将终啊，人之将终其言以善呢？就是这样。你看了吗？当人生病的时候，当老弱的时候啊，幼小的时候，当人的那种情绪比较淡的时候，他非常灵里面非常活泼，反而经历神的时候，常常能够经历到那个时机。而人的情欲最旺盛的，也就是男孩子16岁到30岁之间啊，女性的话也是大概青春这个时间的话，我们的灵里面是最难的，嗜欲很深，天机很浅，就是啊所谓的庄子所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就很浅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近视有三个很重要的现实方面的原因，就是人堕落以后，告诉大家，如果你长期啊维持有近视的好习惯的话，你可以降低情欲，降低情欲，明白吧？第二个，你可以增强灵性，情欲降生啊，灵性就开始活起来，然后接下来精力上帝，这是很关键。灵一活起来的话，你对许多的问题看法可能完全变了，完全不像你以前用逻辑推导啊，用情欲方面的去衡量那种感受一样，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这样一系列问题。第一个，我们的问题就是穿名牌。现在我们跟世俗化基本上一致了，我们又是一个国际都市啊，所谓 global city 新加坡啊，所以各方面的东西又是税方面相当低的啊，几乎跟香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各地的无论是小名牌、中间大名牌都进驻啊新加坡啊，你像 Ultra Road 那是大名牌，对吧？然后我们普通的一些超市里面都有一些小名牌。所以大家现在你们就看一下你们穿的鞋啊，穿的裙啊，穿戴的表、戴的眼镜、戴的什么东西、戴的耳坠，还有什么东西的话，有多少不是名牌呢？大家举一下手，就是你身上没有什么名牌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多少 ？OK， 那还不错，还是有的。我们还是神，还是有很保守的。我们现在很有意思，很小孩都要追求名牌，然后呢，有一些很成熟的弟兄，我知道，只不过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名牌，只不过我在侧面看到了啊，我听到了一些东西，我不给你点破罢了，也要名牌，这是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轻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特别要点一下，你们特别要记住这一点。当你们在海外留学的时候，花的是父母的钱。我们知道，在这边花钱，我们要乘以五啊。中国人到这边花钱的时候都要很节制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家庭父母相对比较蒙福的一些弟兄姐妹，到这边读私立学校的时候，反而花钱大手大脚。有的人买一个包就2000块钱，买一个包啊2000块钱。花个400-500块钱买一个东西的话就非常简单，这种事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警醒，你要向神啊去悔改，因为父母赚的钱不容易，父母赚的钱也不是让你降花的，同时更要体贴天父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不断膨胀自己肉体的这样的需求，而是在这个方面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第二个就是戴名饰，戴名饰，我们现在看一看弟兄姐妹，你们身上戴着戒指、耳垂、项链这些东西的话，你们要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必要戴，也没有必要戴。所以从新旧约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虽然我们很注重礼仪，包括祭司啊，包括有些人当他服务，当向神服务的时候，他有一些很神圣的一些东西他要穿戴的，但是其他的方面的话，一些额外的东西并没有东西。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世界通行的一种东西啊，就是包括新加坡，你到婚姻注册局呢，你要给戒指，然后还用几个非常有名的几句话，就说明特别讲戒指象征什么什么天长地久。哎，我就找不到圣经当中戴戒指的根据，换戒指的根据，这应该是一个习俗的问题，一个习俗的问题。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对这个习俗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象征婚姻的永久。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次要的和相对的标准。 所以你看我的手上非常简单。若不是讲到平常我连表一般都不带，因为我有个手机带拿出来就看了，所以身上越简单反而变得了越潇洒越闲适。哎，姜丽也是这样，姜丽基本上也不带，有一次他买了一个，他买了一个白银的戒指，结果刚买了不到一天，一洗东西就顺着厕所就给丢掉了。感谢神，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这个方面花任何方面的钱。所以大家要考虑，你戴一些首饰、戴一些项链，各方面有时有会的，有时有会的。你坠着你的脖子，好像什么东西，其实一般的。如果参加大的场合，婚礼、毕业典礼，各个方面，你可以装饰一下。平常的简单为妙，简单为妙，再好不过了。多么潇洒，也不需要你啊，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啊。我以前有一个电影演员，演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电影演员，年轻的啊，一个就是青春派的一个少女型演员。后来呢，我们去北京戏剧学院，他在北京戏剧学院那时候还读书了，他还没有毕业，他就演那个片子了啊，叫做《潸然》，那叫什么呢？潸然不是。潸然，那个片子实际上很有名的啊，好像对对对对对，有个叫潸然的，个儿挺高，两个大眼，圆圆脸，那很可爱的。结果我去到那儿以后，我还以为他现实当中给我应该有那种青春少女那种形象的，但很遗憾，我去到以后的话，发现哇，他戴了两个大的耳环，就像那种受虐待一样，那个戴的，吊着那耳朵就是那样。然后在那跳那种摇滚舞，哇，我整个的原来那种清纯那个东西全部没了，全部没了。所以我一直不想他为什么掉那个东西，把那耳坠拉成那样，他到底好还是不好。再有一个是吃经传，吃经传就是我们吃不厌经快不厌习，就是我们吃常常有挑剔啊，经常吃大餐，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话，饮食基本上热量差不够了，所以呢，不需要吃太多的美味佳肴的东西。如果你吃一些健康食品是可以的，保持啊神的电，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以昂贵和多为主啊，尤其是不能够啊有其他的一些爱好。什么爱好呢？啊，就是一些名酒，就喝酒。最近我们一个姐妹到中国去。最后喝酒让人给灌醉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喝酒贪杯的，这些东西是现在就要断绝的，因为我还年轻，你不需要这样，过年过节的喝点酒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没有会喝酒。但是我们对饮料方面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不喝酒，但是我们品茗茶，以至于被茶叶有一种困锁，就是保罗说的一种侠制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一来，你看前两天我们啊曾经有一个团契啊，有个很好的姐妹，在谈的过程当中，哎呀我谈不了了，快拿茶来，不拿茶的话我就谈不了了，就已经出现某种侠制了，这样就好像抽烟一样，这就不好了。再有一个呢，想宴乐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丁姐不典型，但是呢有个别的比较典型，就是晚上不睡觉，在网上聊天，在网上搞一些东西，这也是新时代宴乐的一种形式。那接下来怎么样呢？就是网上幽会，然后呢幽会完以后就是私下见面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去酒吧啊熬夜，然后呢赌博，甚至呢借钱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这个响应。所以如果你们从父母当中从平民出来的话，我觉得还倒好一点，若父母有些钱啊，是搞私营企业和经营的话，你们也要想，父母的钱不是让你们搞宴乐来的，是让你们好好的抚育你们啊这个灵魂成长来的。还有的问题就是用名品啊，比如说化妆品和保健品等等，用名品。所以我们大家也要思考啊，除了你穿戴，除了你这个鞋帽各方面的话， 你是不是也特别陶醉于、特别沉溺于一种名品的消费？这里边主要是姐妹的化妆品，这一点我们要警醒啊，不是一个名牌化妆品我不要，而且呢，没有这样的化妆品的话，我基本上就感觉六神无主这样的状况，这是。那保健品呢？我们有些姐妹的话身体不太好，她自己摸索中医的一些保健品，这个不在其中啊，这是保守圣灵的殿，这个跟着这个一个方面是要提倡的啊，另一方面是我们要警醒大家的。再有一个呢，显美艳求美色，显美艳是姐妹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小心的，求美色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若姐妹不显美艳，弟兄怎么抢美色呢？明白吧？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你就检查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比较保守这一代，所以有些姐妹啊、小孩子啊，可能到我们这儿来了，哎，都看得非常正经，也知道啊我很保守，所以不喜欢看这个东西。所以有的人穿的短一点，我就说哎不行。有的时候呢，我不说，我让江里说一下啊，江里说一下。但是直一点的、轻一点的，我会说啊。有些不需要，我就不说，我让江里说一下。所以弟兄姐妹，姐妹首先要注意，到教会来，还有你私下里到学校去、到工厂去，然后到我们家里祷告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是从自己方面把你的超短裙怎么样呢？剪掉，把超短裙剪掉。我们来个极端一点的，极端一点的，在座的如果是家长，你们都会阿门的。只不过有些时候你们有些小孩有些背逆，哦，他这么美，青春靓，我也跟他美，他露这么低，我比他还低，这样，这是非常不好的，这是属灵眼瞎的一种情况。你千万孩子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我以教牧和长者的身份告诉大家，不要追求这些东西，这些是害人、误人、误己的一些事，明白吧？所以有超短裙的，剪掉它，也不要撇掉，别让别人剪起来，你害别人了。剪掉它，如果你不愿意剪掉它，一定放在你箱子最底下，不要再穿了，好吧？不要再穿了，因为你再穿的话，我看到了，我一定会说的，太短了，一定会说的。再有，我还注意到，虽然大家有这个某种觉悟，但是有常常不自觉的情况下，去穿一些很低的裤，很低的裤也不要穿了，把那些裤啊，那叫现在据说啊，找一个正常的裤还不太好找，这是借口。所以我们看年长的这些做父母的这些长辈的话，怎么都可以买到，怎么就你们买不到呢？所以怎么样呢？把那些裤我告诉大家也剪掉，剪掉它，因为那个东西也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给大家非常明确的信息，你看有一些灵恩大型教会，哇，藏啊藏啊，这么早一个个穿的比谁都低，比谁都小，比谁都透，你觉得那是真是荣耀神吗？那样的一种敬拜生活和我们真正的信仰的行为当中真正挂起过来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灯不点不亮，话不挑不明。所以有些话我们还要说的，你不说是不行的。就跟葡萄，你放到葡萄籽实际上是葡萄，但是你如果不剪裁它，不搭枝它的话，它就在地上漫长，漫长，长完以后也不会结果子，就是这样。所以还是要有修剪，尤其是在各方面世俗的冲击情况下，你们已经不辨好歹了，以为那就是美，那不是美，那是非常非常滑稽的一些事，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啊，大家来，姐妹来，我希望这一点我也觉得做一些比较明确的要求，大家来穿的都穿到类似于这样的袖子，不要把这个地方露得太大。在香港啊，我可以告诉你，香港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说港台风那是最好像给我们最放荡，但是香港的富就是名家的就是一种中产阶级上，从他的母亲到他的女儿都要求 政治场合下都要穿带肩的，不要露肩露腋这样的是大服装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露的越大越好，因为掉下来就好啊，这样是非常没有修养的，没有教养的。所以你们现在还不理解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们，你们当了母亲的时候你们就理解了。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你的女儿也是像外面那个穿的很低的话，一弄的都露出来的话，你就觉得好吗？所以就知道了。所以人呢，就是自己有个良心，这是神刻在我们心里边的。就像中国这些贪官污吏这样，这些贪官污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人挥霍无度，吃喝嫖赌都做，但是他还有一个良知，有个善良。就是当一个60多岁老孩的老头，他进入夜总会啊，他找到一个20多岁小姐的时候，他可以在那花天酒地。但是如果你问他，明天假设你的女儿到这儿来，你愿意吗？他跟你马上大怒，你知道吗？他仍然有一丝啊真伪善啊辨别真伪辨别良善的观念。因为当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会跟你玩命的。你看看人多么邪恶，就是可以别人的啊黄花闺女可以让你这样糟蹋，但是你的女儿你绝对不会让人碰。所以我们人都有一颗良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世俗被情欲的东西啊这个跟着他们走。所以我们给大家都谈清楚了，如果你有那种裙子，你就外面罩上一个东西，明白吧？这是在大庭广众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特别的活动，像运动会啊比赛或者是游泳啊，你就不能穿那个大旗袍上去游泳，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求美色呢，我们求美色啊，是现在你们就应该警醒的，警醒的。我们求美色其实呢啊，是这时候弟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青春期。我们叫青春前期、青春期和青春后期，就是你们婚姻以前都是青春期，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交好的啊女孩。所以以色列总理以前一个贝京啊，这个人很有名的，在当时啊以巴冲突的时候啊，他给人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名言，他说我喜是一生喜欢，就是上好的葡萄酒和交好的女人啊。一个总理啊这样坦诚谈这个东西是人的常情，但是呢。基督徒需要节制，尤其是知道罪犯罪以后，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人的肉体的时候，一定要节制。我刚才把这个真理谈清楚了，所以我们当节制住这种看肉体的情色，然后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生发从属灵当中看姐妹的交好，我们叫属灵的交好，叫 spiritual beauty， 这样的一种概念要提出来。这提出来以后，你就会突然间看到。好像以前外形似乎不是太吸引你的情况下，哇，灿烂无比。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有些姐妹真是美好的不得了，哎，有些弟兄就视而不见，这点非常厉害。我们眼睛非常利，只要好的啪啪一下就搞到，但是呢，反而非常美好的姐妹却没有人欣赏。这不是属灵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再有驾名车，驾名车啊，我们现在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昨天我也跟啊嘉伟谈过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情况下，这个现实当中车子就代表自己的地位，所以攀比车子就变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现实当中一种困惑啊，一种缠累。然后你到温州去，你就会发现两个很奇特的现象，两个很奇特，就是马路上跑的东西啊，两个牌子最 popular， 一个就是宝马，一个就是奔驰啊，就是奔驰，这是在那里面都大家都知道，就是温州人就喜欢驾这两辆车，就只要有点钱，都是买宝马500以上的。都是这样，所以奇特的走，我们在其他的包括新加坡的话，我们看丰田啊，这很多皇冠很多，但是他那个地方宝马，所以从温州来的弟兄就不可避免的要受这个方面的一些困惑。
我就告诉大家不用，你完全不用。我上次也讲了，张汝京手里攥着100亿美元的这样的大企业，他只架了一个二手的桑塔纳，最近买了新车，只是1.6的一个经济型的小车，啊，排气量1.6的一个小车。李嘉诚戴的是一块26，常年戴这个26美金的一块手表。我不敢比李嘉诚，但是我要买一块手表也可以买一点比他这个多几倍的。我有一些好朋友的话，送的表都比那个李嘉诚的要多。那么你看我这个表多少钱？你看，你看看着挺唬人的。我到温州去讲课，哎呦，他们看，哎，你这表还挺好呀。那我说我送给你吧，作为礼物送给你。哎，不敢要，不敢要，这个一定很名贵。我说不名贵，你猜多少钱？我这块手表多少钱？9.9美金，我戴了很久了。啊，而且还防水，所以啊，游泳啊、洗澡都不防，所以挺好的，完全够用了。驾名车大家也要想，那接下来就是住豪宅了。住豪宅在美国就非常非常明显。美国的话，中国人作为中产阶级，然后慢慢的要往上中产阶级奔，上中产阶级奔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房子越买越大，啊，这是人的一个地位线。所以我到美国去。最近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悲哀的，非常非常悲哀，就是人被房子啊困住了，他主要的物质财富房子是在核心的反应，房子反应。所以我那个时候零三年去的时候，我感觉美国教会还是很对大陆很火热很有负担的。现在美国很多的成型性的中国教会的话，更多的是谈论股票，更多的是谈论儿女教育，更多的是谈论自己啊房子啊各方面怎么样。完全都是这些问题了，这是很遗憾的。再有最后就讲排场，就是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讲场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需要警醒的。操练节俭，我们快一点，还有10分钟，我们操练节俭。第一个，我给大家这个教育，尽量不穿名牌，明白吧？也不穿名牌，你像那个波西尼啊、佐丹奴啊，你像那个 G2000 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名牌？那以前也算是名牌，但是实际上呢，它已经比较大众化了，就穿到那个水准是可以的啊，比那个再高点啊、再低点，就是合体的意义啊。你说你非得要穿金利来，你非得啊要穿啊皮尔卡丹，那些东西就不必要了。所以你会发现，你买那个东西的话，就会比平均的高一倍，就比平均的水准高一倍。尽量不穿名牌，大家尽量做到好不好？对，尽量做到。第二个，尽量多乘公车、公交车，即使是你有驾车了，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如果自己还有动的话，也可以走路，对身体有好处。坐公车的话，对环境各个方面都有好处。如果需要场面的时候，你可以开你的宝马、开你的奔驰，你可以去。但是很多想，我自己甚至想，为什么现在不买车？本来按照教会的负担，按各个方面我们应该买车。一方面我对驾车一点兴趣没有，而且今天我这么穷，我说驾车脑子就大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有一个呢，我驾车的话，整个这个跑来又停车又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还不如怎么样呢？我坐 MRT 过来了，对吧？这个当然给大家也一点亏欠，因为牧师有个车的探访就很容易，接送也很容易，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呢，就大家也都动动腿。动动腿，多对大家有好处啊！接下来呢，尽量淡妆或不化妆。姐妹来，尽量淡妆或不化妆，好不好？靠着浓妆艳抹来的话，就不太好，好不好？再有的，不穿吊腰裤、超短裙和裸露衫。我刚才也说了，吊腰裤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我确实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是不经意的。啊，去随了这个世俗的风潮，啊，穿的一些裤子比较低一点，所以现在怎么样呢？告诉大家，我非常明确的，作为长者，作为你们父母这一辈的长者，还有作为属灵的有权柄属灵的牧者，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不太喜欢这样。如果姐妹你们穿这些东西到教会啊，在公共场合，甚至到外边，比如说你们购物啊，完全不在我面前，以为就可以了，啊，我大哥也不带我们去了。所以这样啊，我也不喜悦。就是如果我看到你了，我也会尽长者的责任，我会说就是不行。
所以最好大家一贯之，一贯之，表里如一贯之，就觉得那个没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一个女孩要靠这个东西显我的美？为什么要靠这女孩争夺更多的男孩子的回头率呢？这是人生一个很不自信的一个表现嘛，一个很低级趣味的一个表现嘛，对不对？很低级趣味一个表现，没。我说大了，你懂事了叫低级趣味，你不懂事呢，就是很，这是一个很无知的表现的。虽然你不是有意的，我现在跟你说出来，你再这样做的话就有点有意了。你有意的话，我就是有意的批评你了啊！不要穿超短裙，不要穿吊腰裤，不要穿裸露衫，就是啊吊带啊，还有露啊，这个方面的话，啊、这个不好。所以我刚才说了，香港的一种名贵的一种上层人家的话，在这个方面都，你看香港也很热嘛，香港也很热，按理说香港也应该穿的露肩膀的什么的，但是香港都要搭一个外衫，搭一个外衫。再有一点，少吃大餐，健康为养，少吃大餐要多吃，然后呢，以健康为主。如果一个人啊，我们有的姐妹为了减肥，那个时候啊，也是。我说多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健康一点可以的，哇，这个减肥了，减肥减的哇，整个面黄肌瘦的，整个不行了，你知道吧？所以中世界上呢，因为减肥，这个女孩过早的肥胖啊，过早的月经出现的一些很不调的一些东西，这已经是中国普遍的一种病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减肥给中国的女孩带来很大的这种东西。所以减肥是使人整个的血气量下降。实际上身体出现了免疫性各方面都出现问题，所以与其减肥，你不如真正的用些心。还像我们姐妹啊，有姐妹她现在已经用一些中药，用一些好的一些原则去调理，现在就好多了，好多了。再有一点，适时的进食，勤进食，进食，适时进食，就是每周能有一两次进食，然后呢可以感觉一下，当人你这个方面的胃口和情各分旺盛的时候，和你进食相对安稳的时候的话，你是不是在整个性情各方面都有一个变化？尽量不戴饰品，尽量不戴首饰，尽量不戴这个耳垂、耳链这些东西。特殊场合愿意戴可以，就是有节假日啊，有出游各方面的可以，尽量的不戴。你们这么年轻戴那些东西干什么呢？有什么意思呢？第二，不抽烟不喝酒，不抽烟不喝酒。第三，不耽于血拼，不耽于血拼什么意思啊？血拼就是 shopping 的意思啊。不耽于血拼就是不耽的意思，不沉浸于，不受这个捆绑。就是姐妹有的时候有笔钱了，加码寄钱来了，自己发工资了，常常陶醉于啊这个 shopping 的快乐。所以每个月 shopping 一次，每个月 shopping 一次，这个没有必要。买完以后的话，很可能就放在柜子里，啊，好长时间不弄，可能穿两次就放在那儿了。不争奇斗艳，也是谈主要谈姐妹的多指正点，不要跟人攀比，你的化妆品用什么，你的这个睫毛是用什么东西，你的头发用什么，不用谈这个，就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就是这个最好了，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角质，因为人的美好，真正的。越是好的机体，有神同在机体，越看这个人的灵性。记着大家，反而你搞那些东西的话，反而让人看着你这个的东西还跟着们还没有开窍。不虚荣攀比，不虚荣攀比。我们有的姐妹弟兄，我们有的弟兄还看人开好车，看人已经赚大钱，看人已经开工厂了，我们就会有这种东西，不必要。记着，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永生神的儿女，最终我们要脱掉这个肉壳，最后啊，要享受那个永恒的盼望。操练节俭，操练节俭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硬性的指标，我给大家啊有一个很具体的要求。没有收入的，你凭着感动啊，尤其是靠着父母来的话，教会不但不刻意要求你奉献。而且呢，很可能还给你们一些生活补贴。有收入的，有恩典的，自己有恩典的。当然了，你没有收入，但是父母给你，你也知道，父母可能无论他信主没有信主，他没有实际收入，但是你在这里边有神的恩典同在，你可以把 给你的钱没有实际奉献的钱，你可以奉献给教会的话，神依然是悦纳的，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教会不在这个方面特别的要求，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所以我就想也特别明确大家要守十一奉献。守十一奉献我们以前谈的不多，现在我们要非常明确的跟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奉献是神的钱，你不十一奉献你是盗贼，你是盗用了神的钱。大家这个属灵的原则我现在要跟大家特别清楚的谈清楚啊，不要让你跌倒啊，要把这个原则跟你谈清楚。你是盗用了神的钱，所以十一奉献以后真正的你再有感动的奉献，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奉献。所以现在要求就是年轻这一代没有经过太多的挫折感动，没有很多苦读的话，你们就顺顺当当的啊进入神的念的话，你就哪怕试验神，然后看看神是不是打开天上窗户祝福你。第二个，你们每个人啊收入在1500块钱以上的，我就给你们一个指标，就是你们自己要建立一个属灵成长基金，每个月为自己放多少钱呢？1500块钱以上的，我告诉你，你狠一点，你每个月放50块钱，50新币啊，不是人民币，50新币，你放50块钱，作为你属灵成长基金，好不好？什么叫属灵成长呢？就是以后再有短宣了啊，我已经存够钱了，我自己支付啊一笔，相当一笔，然后不够的教会怎么样再申请补贴，明白吗？然后有很好的属灵书籍了，我买了。然后我又感动，我属灵书我看了以后很好，我再给弟兄买一本也可以，这样的一种交通，一种互通有无，这都叫属灵成长基金啊。听唐崇荣的带子或者听其他的江雪琴带子觉得很好了，去买一个带啊，这都是叫属灵成长基金，用于你个人。第二个，设自己的团契发展基金，就是我们现在都有小组了啊，有些弟兄姐妹又有一些特别亲密的啊一些这样的一个团契关系，怎么样呢？你拿出50块钱来设立自己的团契发展基金，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团契弟兄姐妹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或者是有些活动的组织啊，或者是小组当中有些茶点呢啊，或者是啊别的团契有一些负担了，确确实实又有实际负担，你可以凭着这种感动给他们一些奉献的，这都叫属灵团契的互助基金啊。第二、第三个，就存自己的意向使命基金。就是教会我们有三心一箱，我们有真正的国度的意向啊，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小组各个方面你有什么，你个人又有个别的护照，所以你要自己再拿出50块钱来放自己的叫做意向使命发展基金，就是跟他们有连接，甚至啊有探访，甚至以后到中国或者在哪我们跟他可以有交流，这样的啊个人意向发展。接下来定自己的财产宣教基金，这是福音使命，福音使命就是每一个人也要为自己以后的宣教做准备，宣教过程当中有些路费，有些资料费，有些各方面器材费的话，你以后也凭感动有一些准备。最后立自己的慈善互助基金啊，慈善互助基金就是以后基督徒要有对世界对其他的哪怕是非信徒啊比较困苦的这个东西，包括希望工程保险等，我们也有这样的捐赠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负担，所以加在一起多少呢？250块钱，250块钱。如果我知道现在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你们毕业都比这个收入要高，一般情况下都在2000以上到3000以上，就是这样的话，所以拿出250块钱并不多，这250块钱很大程度上呢，实际上是为你存留。你不要想这个钱捂着，这个钱好像怎么样，实际上这个钱最后都是你受益，为了你的灵魂受益，靠进去神给你更大的祝福。所以除去十一奉献，你们要做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弟兄姐妹赚了很多钱，如果把那个口袋底下扎起来的话，我就真是不知道你是等着他下崽啊还是干什么。你要真正的去为着节俭的最终目标，就是给神的圣公使用啊，给你的真正属灵的成长使用。我跟家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那个时候来读学都是三十一二岁了，来到新加坡，他辞掉了清华大学的教书的位置，我辞掉了南开大学教书的位置， 按理说现在如果我们在那儿的都相当好了，来了以后我们俩整个的费用加在一起，他1400我1400，2800，这是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多久呢？生活了3-4年，大概生活了4年左右，至少3年半以上。我们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有2年多的时间，还2年多的时间，97年来，00年信主嘛。我们那个时候应该不富裕，我们自己还租房还是什么，但是呢，神也有其他的恩典预备，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性格性情。所以我们每个月拿出50块钱来，每周拿出来50块钱来请客。所以我们算了一下，就是50块钱拿完以后，就是一个4周嘛，也就是200块钱。同时呢，我们每周啊，我们俩要看一场电影，然后这样算完以后，加完以后的话，最后你会发现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的心态，你的那种喜乐，特别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当你不停的请大家来招待大家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一种信心、一种自信啊、一种喜乐啊、一种尊荣、一种东西。所以接下来神就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性格，接下来你看一直我们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买这个房子也是为了开放，也是为了聚会。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智的话，大家不会，神不会亏待你的啊，无论是从属世的还是精神上的，不是亏待你的。所以我前两天在东北去讲课，那些东西啊，它是个上市公司啊，高管、中管还有一般的职员，来了100多人，就在那讲课。当时我就分享了这一年来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得着。以前呢，总希望自己靠着年轻、靠着有才华、靠着头脑还不笨，所以总希望啊到世界上先全赚钱，赚完钱以后慢慢的再做。后来神就一个一个一个给我拿去，以至于对现在神属世俗的东西的话，就是发自内心当中是没有兴趣的。所以神的话不落空，这是真实的。当神引起你呼召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东西让你主动的放下，不是不情愿的放下。所以我整个牧会过程当中，这几年来我辞掉了2个，当时那个时候啊，这是可以向神做保的。我因为服侍大家，因为服侍这个教会，我放弃了2个4000块钱薪水，基本薪水的工作。同时呢，我放弃了一个大概5000薪水的一个去美国的机会。然后呢，就是最滑稽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猎头公司，不知道他怎么猎到我了，他要找到一个搞高等教育的，又有学者背景，以前又做过教生意的啊。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市场在发达，所以美国就要买断中国的这些市场，就带来很多基金啊，包括风险基金这些东西。所以他要找一个这方面的 CEO 要给他做代理，所以就打电话打到我，写 email 写到我这儿，所以跟我谈了初步的印象，谈的不错，就希望我跟他去见面。所以就问我什么时候去，然后我就说啊，我大概8-9月份我能去一趟北京。然后他说 OK， 那可以。结果你看神做了一个很多么奇妙的事，他给我的薪水也不低，很也是蛮高的啊，一个月一万美金。我当跟他谈这个时候的话，他很愉快的谈，他说啊没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说不行，也就是说我要的还少了，你知道吗？结果姜丽可以给我作证。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把团契啊、教会很多事都办完了以后，竟把这事儿给忘掉了。结果我们坐的 taxi 去北京机场的时候，哇，我想起来了，我说还有一件这个事忘了办了。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神会把你这个情节拿掉，就是让你看着这个并不重要。我当时想起来了，从来没有过冲动，我说哟不行，我们回去，我们哪怕没有这个冲动。虽然这个东西不是怎么样，但是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神的做事会给你拿掉的，所以你要有信心。所以我现在看有一些上好的弟兄，有口才，也有一些热情，也有什么不错的，但是离不开这个世界。我想你可能还在这世界上待几年啊，这个也不要急，这是个揠苗助长的过程，不要急。但是我相信到那个时候神真正到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信心。这方面的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实在的东西太奥妙了，就是神太怜悯罪人了，太恩典了。现在中国服侍中国的职场上的大部分的这些牧者，就不要说香港、新加坡、台湾了，神都给你铺好路了。相反，我们最苦的 是什么呢？是中国第一代像我们这样和中国乡村的人，我们还好，但乡村那些传统啊，真是完完全全的背水一战。但是呢，你到海外，你到美国，你会看到很多的神星级的台湾牧者什么话，你会发现他奉献真正给神奉献10000块钱。我告诉你，这是我摸索出来的一个属灵率，神已经给他准备了99万，也就是说，他很多的人是1%的奉献。最后他出来以后，他真正的非常无忧无忧无忧无忧无虑，而且非常坦然说：“我服侍大家呀、啊，我不要大家一分钱，我完全免费服侍教会。”是神特别知道。当他这个宣告的时候，神心里实际上也不是，我想也不是完全的啊，这个悦纳这个东西，因为神已经放你银行账户里放了多少，放了99%了。我如果详细，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详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我很惊讶，原来神在他做了这么美好的准备，所以他们可以大刀阔斧的，可以很信实出来，也很有恩典。我告诉你，当一个人你看到他的恩典，他的舍了，你就知道神背后的恩典大得不得了。所以最遗憾的就是我们蒙了恩典以后的话，反而不是恩典啊，出现了很非常非常奇特的并属灵的不通的东西，不通畅的东西。有资料表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美国这个国家，每人每年的捐款用于公益事业和各方面教会各方面慈善捐款是每人800美元，那么中国呢是每人每年大概10块人民币，差多少呢？差600多倍，600多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国情不同。这个人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的名言，大家我曾经反复说过，一个人要努力的赚钱，是我们谈到的一个人要殷勤做工，这也是一个殷勤人生。努力的存钱省钱就是一个节俭人生，然后努力的捐钱，这才是你工作你节俭的目的，为的是分享神的恩惠和荣耀。努力的捐钱，这是基督徒的最高亢的最尊贵的精神，也是清教改革以后的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最美好的一种生命品质。靠着这个品质，资本主义兴起；靠这个品质，美国兴起；靠着这个本质，整个的新大陆被神祝福。到现在我们一看，虽然美国已经堕落，已经美国贪婪到一个程度，包括金融危机，包括这个麦道夫事件，这些我们看到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依然看到神的祝福没有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还有敬虔的人。我刚才要谈的就是这个安德鲁·卡内基，他的名言就是这句名言。他说：“剩下财富而死，就是你还没有分享出啊神给你的这样的管家的这种侍奉。你守着财而死，就守财奴而死。人生岂止？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愚昧，一个不觉悟，一个耻辱。所以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失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了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婪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就是提摩太，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完全是一尊灵里边的活泼的丰，非常丰满的成长。所以神的教训是非常清晰的，让我们在肉体方面要不要放纵，要节制；在灵魂方面要追求无限制的追求那个美善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功课有几点，希望小组组长切莫把我这些话当成了，不要把小组变成查经聚会，小组要成为神生命的机体的最活泼的细胞啊！要传福音，带人信主，要祷告，要整个的要发展，这才可以。所以功课当中有五个问题问大家，就是我在哪些方面不够节俭？是穿戴，是戴首饰，还是戴名表，还是用化妆品等等？你们要找到自己不节俭的破口。第二，我有没有做到十一奉献？尤其是神 你就非常非常祝福，在财富上非常祝福你们的。第二，我都为此找了什么借口？我们人的堕落就是在这样，当我们不做奉献的时候，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说我还不够了，我要买房子，我要结婚了啊，我教会现在还不缺钱嘛，怎么？我们会想很多很多借口。最后，你刚硬被你对待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再一个，我为什么吝啬？我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吝啬的人？啊，我自己平生当中最讨厌三种人：一个是吝啬的人，啊，一个是自私的人，啊，一个是这个啊心胸狭窄的人。这三种人是非常啊非常难打交道的，非常难打交道。所以我希望我们有神的儿女的尊贵这个荣耀，有圣灵合一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大气的人啊，这个蒙福的人。所以你出去以后啊，真就是神的天使，神的祝福。再有一点，今后如何改正？五个方面，大家好好反省啊，我们祷告。